观众大家好，很高兴您再次收看未解之谜，我是袁庆。
我是永旭。
各位观众，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前世今生，元神不死。那么节目播出之后呢，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回馈，有很多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有关于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也有很多观众朋友等着想看看我们怎么讲。那么永旭，我常常在想啊，
是的，
我们这个人不管是富商巨贾，或者是贩夫走卒，那么我们在世界上短短几十年，总是有那么一天两腿一蹬都是要死的。
是啊，
但是就像我们在上一集里面讲的，人死了元神不死，就是这个肉身死掉了，那么我们的元神呢再找另外一个皮囊啊，继续重新来过。我常常就在想，这个元神它到底是哪里来的，那么又应该往哪里去？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死了又活，活了又死啊，一直不停地这样下去，好像未免也太累了啊。那么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方法，我们可以讲说，哎，暂停，我不想玩了，太累了。或者是说这边有一个什么秘密的管道啊，我们可以跳出这个轮回的。
袁庆啊，你刚提的这个问题呢，自古以来其实很多人都问过，而他们也都思考过，也经历过很多事情。
对，
他们发现呢，真正能够脱离这个轮回之苦的，好像只有一条路。
是什么？
他们说只有修炼这条路
啊。
其实我们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啊，自古以来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国历史就是一个所谓的修炼的文化。
是的，
或者是
半
神的文化。
对，
那古时候这些所谓修佛修道的这些事情呢，记载的也都很多。
对，
打开很多书来看呢，都是讲得非常清楚。
但
是现在的人看到这些东西啊，就觉得说不可思议
啊，
认为是迷信。对，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找到一些资料呢，是比方说这边有一个叫做《南唐的续仙传》，里面就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例子。
是的，
那我们现在就先请我们的资料搜集小组的夏春小姐为我们介绍一个例子。夏春，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道家修炼圆满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叫金可寂，他是唐玄宗时代的一个进士。他呢性格非常沉稳安静，不喜欢喧哗的生活呢，喜欢修道。在他获得了进士不久呢，他辞去了官职，到终南山呢独具修行。他每天呢都焚香打坐，朗诵道德经。在三年之后呢，他想回中原去看一看。那天他下山呢，远处呢就飞来一个道符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悟到是不是不该下山呢，于是他又返回到了山里继续刻苦修行，同时呢做了许多好事，积了许多功德。几年之后呢，他上书皇帝说，奉玉皇大帝的懿旨，他将去做英文台的郎侍，英文台侍郎。然后呢第二年的2月15日呢，可能就要飞天去了。那皇上接到这个呢，觉得非常惊奇，他就派人呢召他进宫，被他拒绝了。金可寂呢，但是他还是赏了金可寂呢4个宫女一些上好的药物啊，一些衣物，同时呢还派了2个使者看护他。金可寂呢还是一个人独居一室，他不与那4个宫女和2个使者来往。但是奇怪的是呢，每天晚上都能从他的屋里呢传出来谈笑声。这2个使者呢就非常好奇，他有一天晚上他们俩就向屋里观望，发现呢有许多宫女啊，仙女啊，仙宫啊，在坐在那个龙凤上跟金可寂谈笑，身边呢还有天兵天将在看护。到了2月15日那天呢，正是春光明媚，百花争艳，天上呢还有五彩祥云，一辆仙车呢就来到了金可寂的身边。金可寂呢就踏上了仙车，乘着祥云徐徐升空而去了。地下呢有许多百姓和官员呢都看到了，而且他们都发出了无比的赞叹，和金可寂呢挥手告别，祝贺他飞天而去。
谢谢夏春。那么这本南唐的续仙传啊非常有意思，除了夏春刚刚所介绍的金可寂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神仙，比如像张果老吕洞宾等等，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那么刚刚夏春例子里面所举的白日飞升呢，是道家圆满的一种方式之一啊。那白日飞升的时候呢，有的是乘龙，有的乘鹤，有的还有乘仙车走的。
是的，刚刚提到的呢是道家的圆满方式，而佛教呢他们修炼呢也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我们都经常听到，可能大家有听过吧， 所谓这个肉身不腐，
对，
这个其实在你现在如果到比方说到中国大陆的一些这个名胜，这个名刹，
对，名胜古刹，
对，它这个比方说安徽省有一个九华山
啊，
是非常有名的
佛教圣地，
对，它这里面呢，这个九华山就陆陆续续前前后后有很多的所谓肉身不腐的这个得圆满的这个和尚，
得道高僧这个道，
对
对,
对，那这边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据他们说，这是九华山第一个这个肉身不腐的一个和尚。
嗯哼，
他是好像是唐朝的时候，他是一个韩国人，
对
啊，他当时是在韩国的一个王室的一个子弟。
嗯哼，
他当时就放弃了这些皇家的这个享受的生活。
对对，
他非常想要求道，所以他就到东土来，就是中国。
对，
然后到了东土以后，他就知道在九华山那边呢，可以有这个很高的这个僧人在那边，所以他就去求道。
嗯哼，
在那边经过很长的修炼，然后据说呢，他就是非常刻苦。
嗯哼，
他是几乎都是露宿外头的。
是的，
吃的也都是很野生的东西。
对对，
所以就清心寡欲啊，所以他这个修得非常好。
是，
在一段时间之内，他就有很多的这个徒弟了。
是的，
而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呢，他就告诉他徒弟，有一天他就说。他知道他自己差不多了，他就说，你们到某一天呢，如果来看到我在这边坐着，我可能已经走了但是呢，你把我的这个身体啊，放在某一个地方里面，把它封起来，三年以后你再把它打开，如果发现我的身体是没有腐坏的话，那表示我就是已经修成了
啊、对，
那果然呢，这个就徒弟按照这个师父这个。吩咐啊，他就到了三年以后呢，就去把他这个尸体，身体放的地方把它打开一看，果然那个身体并没有腐坏，不仅没有腐坏，而且你去摸，他们去摸他那个肉身的时候还是有弹性的。
哇，三年了，
对，经过三年，而且在安徽那个地方呢是非常潮湿的，
对，
所以想想看，就是说以现在科学来讲，根本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但是
说什么防腐处理恐怕
都
没有用，
都不可能，不可能产生这种现象。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谈到都是唐代的一些例子啊。第一个例子是道家的，第二个是佛家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距离比较近的现代的例子。那么另外是发生在这个密宗，也就是密教，也是我们现在西藏的喇嘛教啊。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个圆满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弘化喇嘛呢叫阿琼赞布，他的侄儿也是他的侍者呢，回忆他弘化的过程。那是在1989年8月下旬的时候，上师的屋子周围呢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比如呢人们会听到有一些美妙的音乐声啊，好像女人那个歌喉发出的音乐，还有弟子们呢在梦中会梦到一些奇妙的景象。这通过这些征兆呢，他的弟子们想到可能上师要走了。那在8月29日下午呢，上师呢手拿着佛珠，身体无恙，然后非常安静的就离开了。当天傍晚呢，那些弟子呢就为上师换上了法衣。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原先上师衰老的皱纹呢突然消失了，而皮肤呢变得像七八岁孩童那样白里透红。同时呢，弟子们发现他的腰身呢好像缩小了一些。在以后的7天之内呢，弟子们发现他的身体呢越缩越小，等到了第7天呢，好像缩小了，缩到了好像几乎看不见的样子。等到了第8天早上呢，这些弟子和他的侍者呢到屋子里，拉开床上的法衣呢，他们目瞪口呆，发现床上呢空空的，连一根毫毛都找不见了。就这样呢，一具完好的血肉之躯呢，一无入天，二无入地，就这样在人们的身边完全弘化了。
谢谢夏春。而这个西藏的喇嘛教呢，其实呢也是从佛教改良来的。它是在一段时间呢，从这个印度传到西藏来的。然后把它改良成他们的所谓的喇嘛教。
对，但他们跟现在的佛教修炼方法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对。 是的，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例子呢，都是在宗教中修炼的一些方式。那么其实除了在宗教中以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佛家的修炼方法或者道家的修炼方法，在民间历代流传着，或者是单传着。
对
啊，那么这些单独流传的，比如说有很多的像金刚禅、罗汉法啊，什么修佛大法、修道大法、九转金丹术啊等等，有这么多很多很多种不同的修炼方式。那么到了80年代呢，中国大陆掀起了气功热。
嗯哼，
其实这些气功啊，它就是修炼，但是它为什么不叫做修炼，要叫气功呢？因为我们晓得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啊，如果你叫这种有带有封建名词的、封建色彩很浓厚的这种名词，像我们刚刚讲什么九转金丹术啦、金刚禅、罗汉法，这是要挨批斗的，一叫出来
那就完蛋了，
还没开始练呢就被批斗上了。
如果在当时那种社会制度下，你把这种封建色彩很浓的这个修炼的名词拿出来的话，会遭到很大的麻烦。
嗯哼，
但是事实上那么多广大的群众当时都练了气功，
哎，
而也证明练了气功身体的确变健康了。
对，这我倒知道很多的例子啊。那其中最特别的呢，就是法轮功。
对，
很多人呢练了法轮功以后，在身心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嗯，
因为法轮功啊，它跟其他气功最大的差别在于它重视心性的修炼。
是的
啊，它要求人重德啊，最起码从一个好人开始做起。
是的，
但是很奇怪的，不晓得为什么在99年它被中国政府禁止了啊。我想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吧。
是的，的确是。而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要重心性修炼啊，其实自古以来所有的修炼呢都是提到要重视心性修炼。
嗯哼，
从做好人重德开始。
是的，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人的元神，也就是您刚刚开始提到这个问题，说人的元神从哪来的，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元神其实是从宇宙中空间高层次上产生的，而那个空间呢是符合宇宙特性的，
是的，
是非常完美的。
嗯哼，
那就是因为这个生命产生多了以后呢，就好像产生一种社会群体关系一样，那有些生命就变得比较自私，
他就不好了，
不好了。对，所以他不能在那个层次待，他就必须掉下来。
对，
到了下一个层次他还是不好，他继续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个层次来。而从高层次的生命，就是说我们讲大学者吧，
哎，
他们看我们这个人类这个社会其实就是应该被销毁掉
了，
但是出于他们的一种慈悲心呢，他们就创造了我们这个地球这么一个环境，给我们一
个
最后的机会。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人来到地球上其实不是要来当人的，你就是应该要来这边修炼，返本归真，返回你原来的那个先天的美好的境界去，
跳出这个轮回之苦。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讲修炼呢，我们也提出了这个为什么要修炼，人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
是的，各位观众，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